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所指的就是思想。换句话说，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当以耶稣的思想为思想。林云在过去2期的智慧语录的单元中，和听众朋友分享了华里克牧师所传讲的一篇信息，当以耶稣的思想为思想。在这篇信息中，华里克牧师提出了10个像耶稣思想的特点。那在过去2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和你分享了2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像耶稣一样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是谁；第二方面，要像耶稣一样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今天要继续的和听众朋友分享耶稣的思想另外几方面的特点。耶稣的思想第三方面的特点，那就是耶稣能经常感受到父神的同在。约翰福音16章32节说，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路加福音5章15到16节，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即使在他忙碌的侍奉中，他依然不断的、常常的独自退到旷野，退到毫无人烟的地方，在那里安静的祷告。为什么耶稣要常常祷告呢？因为在祷告中，他能够深刻的、经常的感受到父神的同在。耶稣是神的儿子，尚且要借着祷告常常亲近上帝，何况是你，何况是我？我们岂不当每天都有安静的时间来亲近我们的神，在亲近神的时刻中来支取每一天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力量、信心和爱心。耶稣总是按照天父的心意来说话，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耶稣所说的话都是父神要他说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试想一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不断地说话，但是有多少话是上帝要我们说的呢？又有多少话不是上帝要我们说的呢？如果我们经常说神要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们所说的话必然会安慰人，鼓励人，带给人信心和盼望。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说一些神不要我们说的话，那么那些话必然会使人受伤，使人痛苦，甚至使人离开上帝。所以从今往后，让我们在说话之前，我们先默祷，先想清楚这些话是不是神要我说的。让我们凡事只说造就人的好话。神不要我们说的不能造就人的话，我们一句都不要说。耶稣思想的第五个特点，就是耶稣不会取悦任何人。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非常清楚，他来到这世界上，他唯一要取悦的就是父神，他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常做父神所喜悦的事。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活在这世界上，你是否只是一心一意的要去取悦别人呢？你是否一直活在别人的眼光中，要不断地获得别人的肯定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常常感到很失望，很痛苦，很忧伤，因为你不可能去取悦所有的人，你不可能去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我们的人生要有喜乐，必须以耶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思想为思想，像耶稣一样，我们活着只为了取悦天父的喜悦。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肯定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必然是正确的事，必然是好的事，必然是对的事。耶稣思想的第六个特点，耶稣只依靠上帝的能力，而非依靠自己的聪明。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如果连耶稣也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连耶稣也承认他必须依靠父神的能力才能完成父神对他的托付，何况是你，何况是我呢？离开了主，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圣经箴言3:5-6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
收听的是拥抱每天，我是林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3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诗篇26篇，义人的祈祷。什么是义人？我们都知道义人是被神称为义的，因为在这地上没有人寻求神， 只有神拣选的，神来称他为义，他也因着信心来进入神的救恩里面，才被称为义人。所以大卫在这里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依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这句话使得我们也经常会在我们觉得自己受委屈的时候也会这样祷告。这种祷告也是对的，因为当你觉得受委屈的时候，你不要自己伸冤，你让你的主来为你伸冤，这是一个基督徒在这样情况下最明智的做法。接下来这句说，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讲到这一句，我心里就真是有感触了，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都好像看见神在我面前坐下，就是我熬炼你如金银，我坐下熬炼你。而且在最困难的一些时候里面，别人为我祷告也得到这句话，我熬炼你如金银。你会觉得你在火炉中被熬着，虽然你也知道对你生命有益，但是你很着急，希望赶紧熬炼好，但神很不着急，他坐下，你想他站着熬炼都觉得哎呀可能太累了，所以要有耐心，所以神坐下熬炼你。圣经是一本非常棒的文学作品，因为它用词都非常有意思，非常形象化。所以你想，这样一位神，神是一个灵啊，他尚且来形容说坐下熬炼你如金银。那这里诗人就是求耶和华查看自己，试验自己，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虽然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所有你觉得自己好的地方，其实往往是有损的地方。这些血气里面的好，血气里面的能力，或者我们觉得是天然的能力，或者觉得是我们在社会上打拼来的才华才能，其实都要被神熬炼，渣滓都要被熬炼掉。于是我们在信主以后，怀着一腔热情想被主使用的时候，我们发现主不使用我们。我信主以后大概有7年都在我人生的旷野中，待在也是一个旷野的地方。我是一个搞文字的，但我待在一个几乎看不到华文文字的地方，也没有什么文字宣教，也接触不到需要文字的事工。我是一个性格很活泼的，但是我恰恰被放在当时非常保守传统的一个小教会里面，什么都做不成，我就在那里被神对付。我觉得那个日子真是漫无边际，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其他的牧师啊，好像能帮助我出来去做点什么，但是神都伸手阻拦。我最一开始的时候信主的时间并不太长，加拿大的恩福协会就曾经跟我联系去讲见证布道，当时我也很高兴，但是竟然从美国去加拿大的签证我被拒签。当然我也可以继续用各种办法去加拿大，但是当时我就感受到神的阻拦，我不要你到处去讲，我相信神将我放在阿布科克那样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那样一个似乎没有什么可服侍的地方。我在教会前面3-4年唯一的服侍就是给孩子换尿布，就是管那些3岁以下的儿童，但是我自己是个没有孩子的人。神用这个方法，用换尿布的过程，用我在神面前祈求孩子却得不着的过程，让我进入真实的被他熬炼的过程。直到我不打算离开那个地方了，直到我挺享受跟孩子玩的过程，直到我自己也很想要一个孩子，神却将我带出那个地方，进入非常忙碌的服侍，并且没有给我
我想要的那种天伦之乐，想要的来培养孩子。
诗之美，云之情，
潺潺流水细雨柔，娓娓清新画人生。
人生路上陪你走，追逐海天一色蓝，
涟漪阵阵心荡漾，莫叫好春逝匆匆。拥抱每一天，诗情细语画人生，
每逢星期三为您播出。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上帝给我安排的道路，每一个阶段都跟我心里想要的反着来。虽然最后看他使用我使用的挺顺畅的，让我做的也是我挺擅长的，但其实这个过程中每一阶段都正好跟你逆向而行。我想这就是他的熬炼。上帝熬炼我们，并不是要将我们过去他给我们的才华天赋，他给我们的经验，过去一切积累的东西都不要，并不是这样。神还是会使用，但是他要让这个过程中这些天赋才能中的渣子全部被熬炼干净。诗篇二十六篇中，诗人他对神说，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这是也是警醒我们，当我们被熬炼，其实也是要让我们里面有警醒和圣洁。当我们来赞美神，当我们来服侍神，当我们在神的祭坛周围来赞美他的时候，我们要守节清醒。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神是有莫大的怜悯，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起初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劝勉好像是我们要为神奉献什么，但渐渐的我越来越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不是无瑕疵的羔羊，而是充满了瑕疵甚至是破碎。但神却说他愿意我们将自己这样有瑕疵的祭品放在祭坛上。当我们被放在祭坛上成为活祭，被神按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是莫大的怜悯，因为他悦纳了这个祭品。每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再像过去起初看这段经文时候的样子，好像我要为神奉献是多么悲壮的一件事，我却开始站立于神的大怜悯。我想在祭坛上的自己是有多少的污秽，多少的残缺，在祭坛上的自己是没有资格上祭坛的，甚至没有资格像大卫所说的环绕在祭坛旁边。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却可以走上祭坛，成为神悦纳的祭品。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真是只有现在祭坛上才是我们存活的最安全的方式。所以他这里说，至于我却要行事存全，求你救赎我，怜悯我。上帝的救赎和怜悯是怎样临到我们的呢？是怎样表现的呢？正是他接纳你作为祭品，因为在祭坛上才是表明你被神所喜悦，才是一个救赎的标志，也是一个蒙怜悯的地方。
一路上山羊你去经历，为
深藏有委屈泪滴，那是熬炼后神徒生命丰盛奥秘。一路上可能有跌倒倾斜，生命里生赐给你刚强壮胆，坚固到底。一路上可能有罪恶引诱，仇敌攻击，愿生赐给你惊喜，要生罪难。一路上可能有人落灵犀，忽高忽低，愿生命充满全能者能力。
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朋友，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愿神赐给你刚强壮胆，坚固到底。一路上可能有罪恶引诱，仇敌攻击，愿生赐给你惊喜，要生罪难离。一路上可能有人落灵犀，忽高忽低，愿生命充满全能者能力。生命丰盛着